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娱乐追追追，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芝加哥华裔小姐，获得者，美国异世界传媒集团的总监张雨绮 Jennifer， 欢迎雨绮。
大家好，非常荣幸参加本期的节目。
好，
谢谢小袁。
那我认识雨绮呢，是在福州召开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上面啊。那么雨绮呢是非常的亮眼。那我们很想知道，是哪阵东风把您给吹到中国的福州来的呢？
非常荣幸，这次可以参加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那这也是我第二次参加会议了。上一次会议呢是在贵州，我是美国异世界传媒集团的总监，从大学毕业呢就在异世界传媒集团工作，所以呢我这次代表我们芝加哥的华人媒体来，应中国新闻社，福建人民政府还有中国侨办的邀请，参加这一次的大会，感到非常荣幸，非常开心，见到了老朋友，很高兴遇到了新朋友，感觉收获良多。也感谢当地的政府和当地人民的热情的招待和欢迎。
您刚刚提到那个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啊，那您也参加了2届，那么这一届，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这一届的收获呢，首先就是认识了福州。福州呢是一个有福之州。那今天上午呢，我们不仅去了鼓山，还去了一个叫茉莉花茶文化的文创园，那了解了当地的茶文化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民族习惯。我觉得这次非常有收获。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又见到了我初中同学的爸爸赵启正主任。那我跟他呢又畅聊我们这个初中时候的美好时光，非常非常的开心。也认识了福州省的一些领导，当然还有我们侨办的邱元平还有张星星，这些非常一众睿智的领导。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来自全球世界各地的华文媒体的朋友们，那很多都是去年上一次活动就认识的朋友，那非常开心能够和旧友重逢啊。当然也认识了很多新的很有才能的很有才华的媒体朋友们。
真是太棒了。我们在台下可望可不及，可望不可及的这些领导，都是您的或者同学的爸爸老朋友怎么样
啊？对，这个也是属于机缘巧合。对，
那我们知道您是芝加哥的华裔小姐获得者，然后呢也曾经到香港参加全球华裔小姐的角逐。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两次相当于是选美这个经历是怎样的？
好的好的。我呢其实也不是专业选美的，但是呢就是由于机缘巧合吧，因为我平时呢喜欢音乐，我呢就是会中国竹笛，然后也会钢琴，然后也喜欢唱歌写歌，所以呢我在芝加哥社区呢经常参加演艺活动，再加上我的工作呢我也组织了很多的晚会。那这次呢就是在2015年呢，我非常有幸呢就是被大家就是社团和就是组织领导和评委们呢一致评为芝加哥华裔青善小姐。那我当时也是以就是票选，就是观众票选和网上投票的两个总票都是第一名的成绩呢，就是当选了最受欢迎的这个人气冠军。所以呢就是非常荣幸呢能够代表芝加哥参加了香港无线电视台 TVB 举办的2015国际中华小姐选美大赛。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我觉得我非常荣幸能够就是代表我现在所在的城市 参加一个这个国际水准的赛事。那在这个比赛当中呢，我收获了很多友谊。当时呢也是上了这个东网啊和各大这个娱乐版的这个头条，大家都对我呢都是比较就是一致的，就是就比较肯定，就是赞美的，说我那个跳舞呢跳得非常好，等等等等，那非常高兴那时候。后来呢，我就是2017年呢又参加了国际中国小姐，那么也是当了冠军。然后呢，就是今年8月呢参加了2017国际小姐的总决赛。那我这次呢参加比赛又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呢获得了最受观众欢迎的这个大奖，那也是来自这个全世界五湖四海的佳丽们，就是又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那今年9月2日呢，我又获得了这个第一届 CCTV 发现之旅频道世界华商形象大使芝加哥赛区的冠军。所以在今年的11月呢，我会参加位于北京 CCTV 发现之旅频道的全球总决赛。那这个就是我一个选美的小小的经验吧，小小的经历。对，但是呢我自己的爱好呢是音乐和传媒，所以呢我希望就是以这些大赛的经验和经历呢，能够使自己变得更好，然后更好的从事这个传媒和音乐的工作。
太棒了，这是多才多艺啊。
谢谢。
您刚刚也讲，就是您是吹笛子的，然后
对，
也喜欢弹琴，然后喜欢唱歌，结果呢在 TVB 的那个全球华裔小姐大赛当中呢，人家盛赞你跳舞跳得好。
是的。主要是因为他当时就是TVB 呢是以就是对这个艺人非常，对，就是说他们对艺人非常严格，然后工作时间呢也是很长的，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是只给了一天时间就是训练当时的舞蹈。那舞蹈我并不是一个就是非常专业的舞者，我其实平时演出呢就是吹笛子，其实也不需要太多的肢体的这个舞蹈的动作，但是我还是有一定的基础，所以呢就是在刻苦训练之后呢，我就是怎么说呢，比较可能说比较突出吧，所以当时的媒体呢就是说我那个广东话我也看不太懂，但我叫我那个一些香港的朋友来帮我翻译，就说我是就很有型，他们说就是跳得很这个很好看。对，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挺高兴的。对，
当时您的成绩进入前10名了是吗？
这是前15名吧，对，前15名，因为就家里也比较多，然后就是当时就是传媒给我了很多的报道，所以我当时在香港还算是能够对大家能够认出来我的，觉得还是一个怎么说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快乐的一个经历，对。
我知道那一届，因为我们西雅图有一位选手也去参加了比赛，
是是是。
大家都很关注他会得到什么样的名次。
对。
后来呢听说因为香港方面出了一个用粤语问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可能有点刁难，比如说用什么词来讲你旁边的那位选手。
对，这个是一直有这个有这个环节的。
对，然后
对他那个问题他都是非常的刁钻，就是说他因为是一个电视的一个频道。所以呢他就是需要制造一些话题，所以他就是当时是把那个就是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说咸鱼啊，就喊鱼，还有呢什么裸底层，就是搂呆层，那我像粤语也不是很好，就是一些东西说要互相说，就是彼此的选手为什么你像那个不好的东西，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然后那个比较这种刁难的问题您是怎么处理的？
我觉得就是当时呢，因为我的粤语吧，就是我是能够听懂，但是说的话呢，因为我是上海人，所以呢并不是很地道。我当时就是说，就是等于是赞了我那个选手，他叫方诗阳，对，现在方诗阳也很不错。那就是我就说他很好，等等等，那他也说我很好。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呢，我觉得是大家 你其实互相攻击一下会更有意思、
嗯、
对对对。那他那个李周儿呢，我觉得其实挺可惜的，因为我一直非常支持他，我一直觉得他、
嗯、
首先就是他的那个五官啊，他的那个脸的整个就是非常漂亮，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嗯、
而且呢我觉得她也很有善心，她是个很善良的女孩子，
她那个舞蹈功底很好，
对对对，她那个才艺对非常好的、嗯、那我的才艺也是很好的，啊，对对对，啊，那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他是有点可惜，因为我们都不是就是讲这个粤语为母语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母语不是粤语，那他可能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每个人他可能有自己的情况，对吧？那我认为就是说，比赛它其实并不是说是人生的一个终点，它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旅程。它是旅途当中的一站，我觉得就是说通过这个比赛能够提高到自己，然后能够为自己增加一些宣传的力量，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宣传力量，就是主要是一个自信吧，我觉得能够说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然后说能够发现自己的一些不足的地方，然后逐渐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一个人，我觉得就是一个已经很好了，因为我觉得我们能够有这个荣誉来代表我们的城市，然后让我们的城市为我们欢呼喝彩，我觉得这已经是一辈子当中其实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名次什么反而并不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嗯，
对
啊，那我们知道您得首先是得到了芝加哥的华裔小姐的那个皇冠，
对，
就是然后又代表芝加哥去参加了到香港 TVB 去参加了全球华裔小姐的角逐，那么这两次选美有没有改变您的人生轨迹？
我觉得有改变，因为就是说我回到芝加哥以后，大家对我就是非常的认可吧，因为我觉得我还是代表了这个城市的形象，而且代表的挺好的，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的活动，那时候就是说也做了很多很多慈善的工作，就包括就是去各个社团演出啊，就是包括中国城的很多很多庆典活动我都有参加的，然后就是TVB 的话我其实就是觉得拓宽了眼界吧，然后在香港也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其实香港这个地方我是就是一直很喜欢的，所以呢后来去的话呢还跟那些就是当时比赛的朋友们女生还有就是工作人员们都是有联系，对，然后就是也比较熟悉了就是他们香港那边的就是娱乐圈吧，就是当时也认识了就是有一些就是我们一起参加活动的名人们，所以我们还是经常有一些互动的那然后呢就是回到芝加哥以后呢我就是就是又我觉得就是不停的在提高自己吧，然后就是又参加了一些新的选美的活动，还有一些才艺的比赛，那都得了很多的奖，所以就是大家都说我是常胜冠军嘛，就是得了很多的奖，因为在那次活动中的确是看到了很多就是自己应该提高和学习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好的经验。对，
但是您在芝加哥那边学的是什么？就是您是作为留学生来到美国的是吗？
对，我是我是就是18岁当时来美国，我是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学校毕业的，然后我当时是去了美国的西北大学，那西北大学呢是美国就是就是应该是前10的这个高等学府吧，当时学的是经济和金融，因为我家都是做生意的，父母都是做生意，所以他们希望我就是从事做生意的这个道路，那我毕业以后就是在摩根斯坦利工作了1年，然后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叫 Generation Capital， 所以我们也是在房产、股票、还有书画、还有媒体、高科技产业都是有投资的。我当时的那个摩根斯坦利的团队的那个投资，就是管理的金额大概是6亿美元左右。对，所以现在也差不多。那就是我觉得就是人生嘛，就是说 要丰富一点，就光光是做金融我觉得有点枯燥，所以呢我们就是有投资一些媒体方面的，这个要包括这个异世界传媒集团等等，然后就是我也非常喜欢就是从事这个演艺的工作，虽然说演艺的工作可能说经济效益上面说可能不如直接的效益可能不如做金融，但我觉得我非常就是 enjoy， 我很享受在舞台上的那个时光，我觉得是可以发光发亮，然后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一些共鸣，我觉得是我就是人生中很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所以你学的是金融，
对，
然后呢因为选美的原因就做了一些跟媒体或者说演艺有关的事情，
对，
但是在你那个学业完成之后呢又做了在摩根斯坦利做了一段时间的投资，
对，其实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就是说我从小都是学音乐，就是我是5岁学钢琴，师从上海音乐学院赵小生教授，然后也是学笛子是13岁开始，是师从这个竹笛的泰斗杜春玲教授，所以我从小受到的音乐教育是非常非常拔尖的，我都是就是名师，就是从小就是每周花2个小时以上来教我的，但是呢，我家里面呢就是说。不，那时候怎么说应试教育吧，就是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所以就是希望我能够好好的读书，然后高考其实后来最后也没有参加高考了，就是还是去了美国，所以希望说能够走一个怎么说学业的这个为重的道路，然后有这个金融方面就是家里面的影响，就是做从事这个商业，但是音乐呢就是一直是我的兴趣爱好，那就在西北大学之外呢我还去了那个 Berkeley，就是音乐学院，伯克利音乐学院进修过作曲，然后在中国音乐学院呢进修过中国民乐，所以我这方面呢就是说我并不比一个就是说任何一个专业的音乐就是专业毕业的人差，就是其实我觉得而且音乐这个东西呢是非常讲究一个创造力，其实我觉得未必说识谱有多快或者说乐理有多好，就是音乐不一定说有多好，其实我觉得很多是一个讲究一个专业的精神，一个敬业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创造力和想象力，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做得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三块把自己的这个事业都开展好。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您是否收到了100美元的西雅图市的民主代金券？您可以使用4张25美元的民主代金券捐赠给参加今年西雅图市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如果您需要补发或者申请民主优惠券，请致电206-727-8855，206-727-8855，我们提供语言帮助。
那我觉得你已经我远远不止三块。
差不多就是3块，没有十几块，没有十几块。
啊，我跟你讲那个，笛子、钢琴。作曲、舞蹈，然后投资，
其实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对，我觉得就是说
选美，
我觉得都是相辅相成的，就是比如说投资的话，我觉得这个媒体是有很大的帮助，对，然后呢就是说在做媒体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有风华就国乐风华这个频道，那我又可以兼程一些音乐方面的工作，然后我们媒体呢其实在芝加哥也经常搞一些晚会，还有一些类似的比赛，那这些比赛我都是评委，那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些东西都不影响，那当然忙呢是非常忙，那可能说最终呢是会舍弃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做得非常开心，所以我觉得我还会继续这么做下去，对。
我想你父母的，比如你妈妈是不是虎妈，你爸爸是虎爸，是你
我爸爸
很小时候受到 很严格的训练也好，或者说，
你这问题问很好。我爸爸绝对不是虎爸，他就是说你开心就好，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要求。但是我妈妈呢，就是虎妈，就是怎么说？刚才有位先生说上海女人都很强势，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因为我有我妈妈这样子强势的虎妈，我并不想做一个特别强势的人。但是我妈妈的确是对我要求比较高。我记得有一次考试吧，
妈妈是专业的演艺人士吗？
不是，我妈妈是怎么说？她其实也是很有才华，但是她现在主要是在做房产，对，房产公司，对，房产公司，上海主要在上海，其实很多其他地方也有投资。对对对，这个反正父母的事儿咱们就不要讲那么多。我觉得就是说，我非常感谢，就是说我父母给我的教育。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有一次，考试考得不好，就是已经是一种比较内化了吧。我觉得就是我就是非常要强，我就非常想要第一，就从读书的时候就特别想做第一名。然后记得有一次考试不好，还找我妈妈，然后哭，她就说，你把身体养好最重要的了。就是说我不管怎么样，我考得不好考得好他都会有点不高兴。
考得好为什么不高兴？
考得好吗？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考试第一名是应该的这样子。然后考得不好吗？就是反正把身体要养好，这个最重要，你哭的话会影响身体，所以就不要哭。类似于这样子。
那你还记得那是几岁时候的事情？
初中吧，因为我就是初中的时候，高中转初中的时候，读的是另外一个校区，然后转到那个高中。然后就是初中的时候呢，就怎么说，有的时候会发挥失常。然后高中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转了个校区嘛，那可能就是有点不适应，所以一开始就成绩不好，考最后一名。然后后来才就是慢慢赶上去，每次基本上都是从最后一名到第一名，也不是次次第一名，就是说有第一名的机会。
所以从最后你赶到第一名，然后下次又变成第最后一名。
对，然后又去了美国读书，然后那时候英文又不好，所以又是最后一名。
你到美国
又到第一。
一下就读了大学吗？还是有没有在美国读高中？
对，一下子就读的是西北大学。对，那时候比较幸运，能够被录取。
那在西北大学，您是一个人在？就您父母去陪你了吗？
他们来过，但不太适应，所以就没有了。后来就又回去了。对，我一般就是对我都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因为当时那个初中读的就是寄宿学校，我父母工作非常忙，所以也没时间来管我。一个礼拜只打一次电话，别人每天都打电话，我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打一次电话，所以我是比较习惯说一个人就是把事情都处理好，一个人就。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对。
那你到美国求学的前一段时间是怎么适应这个美国的语言啊、生活呀、等等学习啊？
语言的话呢还行，因为我上外附中的能听懂，但是毕竟呢跟他们讲的不太一样。就比如说我们中国呢，就是说考试为主的教育吧，所以主要都是。用了大词儿，就比如说那个去占个位置，美国会说save a seat for me， 但是呢中国就会说 occupy a seat， 然后就 occupy 呢有点说其实有点军事化嘛， occupy 什么 occupy Wall Street 什么，但是呢不明白，就这个词其实是美国用的，还是跟那个考试完全不一样，挺讲究的，所以当时呢也不知道这个怎么讲的对不对，会不会得罪别人，所以就当时就很害羞，就一句话也不讲，然后人家就说Jennifer 很晒，其实我不晒，我只是就不知道讲什么，然后也犯了很多这种错误。就比如说中国，就是说经常就是举中指吧，也无所谓，就是老师就是上课黑板就用中指着举着，但是美国是绝对不可以就对任何人举着中指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文化上面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也是用了。 一段时间去去适应。然后美国的教育的话呢，它主要是就是说老师是不教你怎么考试，中国是教三考做什么做题目做二考一，对吧？美国都反过来，他就教你一些东西，但是考试都没有讲过的，所以当时也是非常辛苦，就是说去怎么说，尽量说能够把 GPA 抓好，然后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就是暑假里面去实习，就然后又就不放弃自己对音乐的追求，所以就其实也挺累的那一段时间，对，很辛苦。
那您在学校什么时候开始崭露头角，就引起同学或者系里面或者学校的注意？
没有人注意。
怎么会没人注意？
没有人注意，因为那个大学就是读的很辛苦，然后每天基本上都在做题目找工作，然后就是当然也有学生会，就是课外的那些活动，但是什么派对啊什么那些好玩的 social 啊去的很少，所以我是属于这种 nerd， 就是很 nerdy 的，在那边天天在那边读书找工作，然后就是学生会，就基本上没有做过什么好玩的事情。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学习太忙没时间找男朋友？
追的人当然是也很多，但是就没有时间，就都是沉浸在自己就是要把 GPA 弄得好一点，工作找得体面一点，就是学生会的事情要搞好一点，基本上就是那样子。所以就是当时我记得是有一些追求我的吧，然后都是无疾而终，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大使馆就是什么派来的一些二代等等的，然后当时就找我去参加什么那个舞会，我都没去。其实有点后悔，因为大学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就是说但是就是很可惜了，就是当时比较专注着这个学业为重。对对对，
错过了成为那个贵夫人的机会啊。
这也要播的吗？
哦，没关系，
很深入。
不是你自己就是
可以吧，可以吧，
就
可以吧。
范冰冰要你就是。
对，我自己就是豪门。
对，自己就是豪门，对对对，不用靠别人当豪门。
对对对对，不要靠别人，我觉得是还是靠自己来的最靠谱。
那什么时候想到要参加这个选美的呢？是因为
对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很多人都问我这个，我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时呢，我不是很 nerdy 嘛，我就是当时是西北大学校友会的副会长，就是当时刚刚毕业，毕业没几天，然后就是带着那个校友会的朋友们呢，就是搞活动，然后呢去了那个芝加哥中国城吃那个 dim sum 嘛，就点心，然后呢顺便呢就是参观的时候呢就看到一张海报，就是说那时候是北美亚洲小姐要芝加哥分赛区要选要海选，那我就是其实没有参加过这些东西嘛，对吧 ？nerdy 的，然后就是那个主席就是校友会的会长和他的这个太太两个夫妇一对夫妇了，他们就说哎 Jennifer 你要去，然后说你去我们两个当时到场帮你加油，然后我就说哎那不好吧，他们说没关系没关系，报名吧，还帮我打了电话，然后我就想啊，那既然有两个人来支持我的，那我就去吧，所以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就还挺好，我代表芝加哥还去了总决赛，得了第三名，所以就是后来呢也认识了，通过这个比赛认识到我现在的公司就是意识界传媒，就是当时就开始跟他们一起工作了，所以这个经历呢，就是那个问题是什么来着的？原来的问题是什么？
当时为什么？想到要参加这个选美的
哦，对对，这就原因了，就基本上就是这个原因，对，然后就是去了以后呢，就是社区就发现了有我这个人的存在，所以呢，就是很多活动呢，他们就是都会叫我去，那我正好会乐器， 所以我就是会在这个春节啊、中秋节啊等等的这些晚会上面呢表演，所以呢大家就逐步逐步的认识我了，所以呢就是从零做起吧，所以就慢慢的增加自己的影响力，然后也为异世界传媒打工嘛，所以大家都逐渐知道我，然后怎么讲呢，就是做了很多好事儿，然后最后呢就是也成为了这个就是2015年的花艺小姐。所以
我们知道您会吹笛子弹琴，那么在这种活动上您一般是吹笛子还是弹琴还是唱歌跳舞？
这个就是看这个组织者的需要。那钢琴呢这些东西呢，我虽然弹得不错，但是就是因为很多场地呢就是说没有钢琴，那我有电子琴，但是电子琴搬过去呢就是挺费劲的，除非它就是有钢琴或者就是说一定要需要电子琴，那我就表演这个钢琴。如果其他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像领馆呢，还有就是芝加哥市政府啊，姐妹城市委员会啊，还有一些交响乐团，他们需要这个中国民乐的成分在里面呢，我就会表演驻笛，这是看场合的。那唱歌呢也是有的，就是说就看每个这个机构的需求。像我们北美的华人都是非常喜欢就是比较一些老一点的歌曲吧，老歌，就尤其是邓丽君，每次我唱邓丽君他们都特别高兴。就是邓丽君
唱的是什么？
就是保留曲目嘛，肯定有，就何日君再来，然后这个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美酒加咖啡，夜来香，等等等等，对，邓小姐的歌曲大家都很喜欢，耳熟能详。
很好啊，欢迎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年有春节晚会，
可以
来演出啊。
可以，非常好。其实我还挺期待说，要不李珠儿跳个舞，我来吹个笛子，我们可以再合体一下，我觉得可能可以造成一些轰动。
太棒了，都是。
对。我当时还看到那个脸书上面李珠儿还有一个广告，说是好像给什么儿童捐献口罩还是什么的，对，
哦，
都挺好的，对，
那
也挺好的，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小小的互动。
我今天在那个福州参观的时候，有位那个同样是来自芝加哥的一位媒体的老前辈
啊，
他说在某个活动上对你唱的歌印象很深刻。
哦，是上次那个，是不是上次贵州的那一次，就是后面我们可能去采风，然后有一个晚会。晚会，然后当时是有一个凤凰。
就两年前吗？
对，两年前。然后当时是有一个凤凰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还有我，我们两个人就是各唱了一首歌，然后我好像还吹了个笛子，然后那个老前辈可能他印象比较深刻。好像还有一个跟我说，他说你那次穿的旗袍很好看，就是一个女生，所以我觉得大家对我还是能够记住，说明我表演的还可以。
太好了。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对你非常的好奇，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清唱一首
你
最喜欢的歌曲？
可以的。我有很多很喜欢的歌曲，因为我觉得音乐是表达这个心灵这灵魂的一个很好的渠道。那我自己呢也写歌，那我自己写了挺多歌，但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就是前年发的那个吧，就是这首歌叫泡沫。
你写的就是给流行歌曲谱曲吗？
对，就是流行歌曲。对，写的流行歌曲比较多，然后也写一些
这个主体的歌曲。
然后这首歌
是已经有人唱了是吗？
就我唱的。
就你自己。
对，就我自己自吹自唱的，就是自写，自导，都是自己。全部都是自己来啊，除了编曲是就是有这个台湾的一个音乐工作室帮我编的啊。那这首歌呢就是根据一个就是小美人鱼这个爱情故事，您听说过吗？就是
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
是也有一些的，就是因为记得就是小的时候嘛，我妈妈给我讲这个美人鱼的故事就非常感动嘛，就是她其实有机会说当然不是 那个巫婆还给了他一个什么小的一个刀吧，
嗯，
就是好像可以把王就是什么插进王子的喉咙里面，就可以不要就是免除变成海上泡沫的这个悲剧吧。
对对对，
他没有做这件事情，
对,
对,
对, 对
吧？他成全了这个、
嗯、
哇，他那个王子和邻国的公主，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无私的一个精神，所以我就觉得这很感动，所以每次就是特别。听了就觉得要流，要就是不是要流泪，就流泪了，
所
以就是觉得这个歌就是大概就是写了这个美人鱼她变成海上泡沫以后，可能就是她自己内心一些就是想法，所以就是她一开始是中国竹笛吹的那个前奏，当然现在没有竹笛了，就是基本上就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好意思，我因为没有背景音乐，就是可能
清唱
还可
以
啊。
成就世间一直阴天，对你的想念从未倾斜，海的那边忽近忽现，我们的昨天渐行渐远，回忆里面一地碎片，我们的爱情成了盲点，雨后的街，微亮的夜，你的誓言忘记了视线，泡沫是风对水的依恋，圈圈点点曾经甜蜜的缱绻，幸福的轮廓以为从此看得见，脆弱的弧线抵不过时间，相濡以沫也许是谎言，告别瞬间悲伤汹涌蔓延，午夜梦回再次看见的是你的笑脸，说我们的爱还值得纪念。哦、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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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爱还值得纪念。
好，谢谢。谢谢。
哇，太棒了。
对，改天要把歌词发给你。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你有没有想过你在演艺上面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我已经很幸福了，因为我小的时候学这个钢琴学笛子的时候，我其实就是想在这个家庭的聚会上面呢，就是能够不要摊台，就是让我妈叫我录一首的时候，我可以不要出她洋相。那我现在能够就是说去这个联合国演出啊，我能够去这些苹果公司啊，我能去这个香港和去黄埔公司能够独奏，我真的很满意了。我觉得，能够再好，我说每个人都有这个理想吧，就是如果能够去春晚的舞台，那能去元宵晚会的舞台，能够登上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舞台，我觉得我也是非常愿意，而且我觉得我也是有这个机会的。我觉得我就是不断的努力，然后希望这个上天也能够眷顾我，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支持我。那我把我自己的音乐做好了，我把我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了，我觉得成果怎么样，我觉得我就随遇而安。然后对，我也就是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就是对我的支持，大家找我演出的时候，我都是非常努力的去 give 120% of myself。 也感谢就是芝加哥的异世界传媒，我的公司，然后也感谢就是芝加哥的所有的朋友们，包括美国的朋友们，全世界的华人们，就是对我的厚爱。所以我希望说我能够做到自己最好，我就满意了。对，
这么谦虚。
真的真的，
我们知道那个TVB 一般是把那个在选美上面，就是他年度全球华裔小姐这个比赛当中表现优异的选手，他会留下来当，比如说录用为主播，然后甚至呢发展为演员。那您有没有想过往这些方面，比如说大的电视台当主播，或者当那个进入演艺圈啊什么的？
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有这方面的机会呢，我觉得我会考虑的。现在呢，我觉得我在芝加哥异世界传媒，我觉得我们的董事会给我了很多的机会和很多的帮助，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我的东家。所以我觉得我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会考虑，但我会说，我能够为我们的公司能够做些什么。然后就是像 TVB 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由于我不是说粤语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对，包括这个香港的文化什么的，我觉得如果说能够有机会去国内的电视台，我们能够和国内的电视台合作，美国和中国能够有这个多方面的交流，能够促进这个中美两国的友谊和文化的一个传承，我觉得非常好。所以说如果有这方面的机会的话，我觉得我是会这个义不容辞的去尝试的。
刚刚您演唱的是自创的单曲《泡沫之恋》。
对。
那我们也听说您是中国观塘湖风景区九七歌
《
Moving as One》的主唱，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你唱这首主题歌的一些情况吗？
这个是跟一个就是伯克利音乐学院的这个也是一个毕业吧，因为我觉得伯克利音乐学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校。它好呢，不光是就是说它的资源很丰富，它师资。这个我等会儿再说一下，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跟这个社会接轨的学校。它这个就是说有，因为像比如说西北的音乐学院就是古典的，就是说可能说没有这个流行音乐，但是伯克利呢，他的那个老师就是都是好多都是现在还在这个就是舞台上表演的歌手，就是唱片公司的有一些这个艺术家们，他们就是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些 rapper， 他们甚至都是在那边做教授。所以我在那边就是学习了很多这个美国现在流行的一些这个音乐元素。当时我记得有一个课是教你怎么样写那个rap， 所以也在那边就是给你就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伴奏带，然后你就把你的这个 rap 的东西写出来，非常有意思。就是而且它那个设备非常非常先进，就是包括麦克风的话，它是有一整个墙壁的麦克风共鸣，就是自己是不是找到你自己最适合的麦克风，然后那个录音设备也真的是百万级别的那个录音设备，然后它就是免费对学生开放的，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音乐学院。而且那些同学什么的都 非常的有各方面的才华，然后大家一起呢就是聚在一起写歌，聚在一起练歌，聚在一起就是讨论这个音乐人生等等等等，就非常有意思，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的学校。如果有大家在考虑这个音乐这个教育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高等的学府。
好，那我们知道您的竹笛钢琴是小时候妈妈要您学的，然后
其实未必，我其实这个钢琴和竹笛都是我要求学的，因为我是喜欢音乐，对，我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是我缠着我爸妈给我买钢琴，给我就是学这些东西的。
然后那个作曲是在伯克利音乐学院学的，
对。
那您的唱歌、跳舞，还有甚至演绎是什么情况下学的？
唱歌是
自学的，
因为唱歌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每个人他有自己的方法，当然我也是就是去找一些老师来学，就是包括就是现在有一些挺有名的歌手，他们也向我传授了挺多的经验，歌星，那就是你说的那个跳舞呢，就没怎么学过，还可以，就自己随便混混还可以。那你说是这种芭蕾舞皇家级别的，那肯定不是。然后那个你还说还有一个什么
对，
那个就是你
还参加了不少的演出，
就你说演戏啊，就是拍广告那些呢，就是说是因为
拍电视剧啊什么的。
对，那个就是因为是音乐做的比较好，然后就是也做了华谊小姐等等这些各方面的有一些比较成功了吧，然后就是会有一些人来找我，他就说你要不要过来帮我就是代言一下啊，要不要有什么有个走秀，你能不能做我们的嘉宾，等等这种，就是说这个是比较怎么说呢，一个比较顺其自然的东西，它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东西，就是有则有，无则无，就我觉得都是就是说怎么说呢，虽然说也做一些，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以这个
基本上也是偏约，
以工作为主，
也是偏约不断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时间，就主要其实是在搞音乐。偏约的话，其实也没有不断，其实最近也没什么太多的偏约，因为我现在在国内开会。
但是你一直在参加各种的比赛，然后呢，一直
比赛
是
有，对，比赛是有，
一般都是冠军，还没怎么拿过第二名，是吗？
对，实力摆在那边，那没办法，主要就是说比较喜欢挑战吧，就是说比较当然第二第三也有，但我就没把它写出来了，因为第一名都挺多的，所以担心就是太长了大家可能会厌烦。对，就是说比较喜欢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比较充实，比较就是说想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比较丰富多彩一点。
好，那我列一下，就是特别是2016年以来的奖项，2017年第一届 CCTV 星光青少年才艺大赛芝加哥赛区冠军，2016年第一届芝加哥粤语歌曲大赛冠军，第二届芝加哥好声音冠军，第六届 CCTV希望之星风采大奖赛上海赛区冠军，第十届全国平面模特大赛新秀奖，第一届芝加哥封城摄影平面模特大赛
冠军，
2017年芝加哥亚裔联合会杰出社区服务奖，等等等等等等啊。
对，
这是怎么做到的？这是人家能够入围就不错了，你全是冠军专业户啊。
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比较怎么说，比较支持我吧，我可能就是比较乖吧，然后的确比较努力，就是然后就是基础也打得不错，从小学这个乐器也很认真，所以就是大家能够就是评我这个奖，那大家愿意投我这个票，我也很感谢大家。
那你刚刚一开始也说了，你会11月份对 CCTV 参加一个决赛是吗？
对。
那普通的观众能够在电视上看到你吗？
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具体的说怎么收看我目前还不太清楚，所以到时候如果是能够收看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但我想因为它是 CCTV 发现之旅直这个可能是转播录播或者是直播吧，所以我觉得当时应该可以在这个发现之旅频道可以看到。
那你平时就是上班也挺忙的，然后还有
很忙
还有时间要做这么社区工作啊，服务啊，然后还要接片酬
啊，
不是接片酬，接片约，
片酬也好，片酬也要接的，
然后还要参加各种比赛啊，怎么忙得过来呢？
就睡得特别少，我就是一般就两三点钟睡觉，然后五六点钟起来，然后就回邮件啊，看东西啊，这个手机啊，睡得少，然后车子上面再睡一会儿，就是比如说我特别喜欢乘飞机，因为乘飞机我就可以休息一下，对，然后坐车子上我就到什么车上我就立马都可以睡着，除非旁边有人要跟我讲话呢，我也没办法睡觉，对，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要时间管理嘛，对吧？我觉得很多时间其实人的大脑是有充分的潜能，就是比如说我每天，比如说早上起来，我先回邮件啊，然后看一些这个就是重要的这个新闻，然后就是回一下人家的消息啊，等等等等。那我可能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上午的时间就是在这个工作啊，比如说客户啊什么，就是看一些这个报表啊，还有这个 statement。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去处理一些这个投资的事情。那如果累了的话，我就练一下我的笛子咯，就练一下这个歌曲啦，等等等等，就是排练一下。比如说这个周末有什么活动，有什么演出，那我就再排练一下，对吧？那然后就这就不累了，然后又可以回到工作上面去了，然后又可以就是比如说我又去台里面工作了，那我就跑到中国城，那中国城离我家比较近嘛，但是就是那路上也稍微可以休息一下，对吧？然后到了台里啊，我又可以再继续工作。就是说，我觉得人他就是这个要怎么说，要有个 balance， 就是说你做的累的时候，其实你的大脑它并不需要你去睡觉，或者说并不需要你去去刷微博、刷微信。其实你就是换一个脑子，你又可以继续工作。所以我觉得时间是够用的，就看你怎么把一天的时间用好。
还好不是说很早就起来看微信看几个小时，那我们听众就说怎么跟我差不多。
微信也是要看的，我觉得就是说适当看一点，但是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分寸，对，就是挑有价值的信息来看，就垃圾信息就尽量不要看，对。
你刚刚提到一个台里面，你是什么在什么台工作？
我在这个芝加哥一世界传媒，对，我是总监。
就是这也是一个电视台还是一个什么？
对对，我们是芝加哥当地的就是华人华文网络，现在主要是网络电视，对。
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就是一传媒，就是比如说它有多少受众啊，然后主要面向什么样的受众？
就是主要是美国中部地区的华人，当然也有就是说在国内收看我们节目的，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比较喜欢英文的老外。这个就是说受众的话，因为我们芝加哥主要是大概有10万华人吧，那这个基本上都能覆盖到。然后就是看节目的话，就每天也就是根据内容来定，我们有很多这种比较精彩的内容，就比如说芝加哥的公牛队，我们有一个就是赛场的一个直播，然后还有就是跟那个芝加哥Board of Trade 有一个每天的一个金融的一个分析，所以就是这些节目大家都非常喜欢看。那基本上说看内容吧，一天可能就是2万左右这样子，
2万左右的观众，
对，收视率，
挺好的，
那
就是您个人的那个比如说投资啊，那主要是着重于哪些方面的投资？
房产很多，然后之前也有做过这个书画，也就是跟国内的那个保利集团还有就是亚昌网也是就是合伙在做的，然后就是一些股票，然后因为之前在摩根斯坦利嘛，就是还有一些以前的客户，还有就是高科技的这个 公司，我们投资了有一些这种就之前有产品叫这个 Noodle 就是一个这个台湾的，就是原来HTC 的那个前的 Chief Marketing Officer 做的，它就是一个桌面的一个服务的一个系统，就类似于有一些这个高级的会所啊，然后高级的这个酒店啊等等等等饭店呢，它需要一个就是说随叫随到，就是可以就是通过桌面的一个智慧魔方来告诉这个服务生他的这个服务的需求，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产品，高科技的产品，我们也投了好几个公司，对，然后就主要这几块。
有团队没有？
有
多大？
我们有就是这个叫什么 portfolio analyst， 然后还有就是consultant， 然后还有我有两个 partners， 对，
有没有一个目标？因为有的人说，比如说当雇员的时候，可能是哎呀，我想，老板一年挣多少钱？如果哪一天我挣这么多，我就这辈子都不用怎么样？那你现在自己做老板，然后有没有这方面？当你的财富到多久的时候，你可以不工作，或者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非常热爱工作，我觉得我无论是有多少财富，我都会一直工作，因为我觉得工作是能够使人进步，工作可以给人带来快乐，工作可以给一个人带来别人对你的尊敬。我觉得不管家境如何，或者说自己的父母啊，或者自己的家庭有多大的成就，我觉得一个人都应该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去追求自己的建树，这样才可以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能够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留下一点东西。
那你现在这个工作跟你的爱好，比如说选美啊，或者各种比赛啊，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比如说你会不会因为必须做的这个工作而去牺牲你爱好做的事情，或者说因为太爱好这个事情会牺牲你的工作？
这个肯定会啊！我觉得这个人生就是充满取舍，你一共就是这点时间，你今天在哪里，你今天做什么，有些事情你就做不了，所以这个就是看的。我觉得就是说每一天你都是要做这些选择，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天上午你可以做什么，但是有的时候也不是说你自己可以选择，有的时候也是机遇，就比如说你今天想去选美，但你今天没有比赛，那你怎么选？所以就说这是自己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对。然后我觉得选美就是一个生活的点缀，它并不是说一个吃饭的工具，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说呢，能够陶冶一下自己的性情吧，然后能够就是把自己介绍给别人的一个途径，就是说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就是说你的这个人生的目标和理想，所以它是一个生活的点缀品，并不是一个必需品。那我觉得自己的工作相比来说是更加重要的。当然有工作有空了，那我们就是在蛋糕上面再加一个樱桃。对。
所以你的工作是蛋糕，然后这些
对，其实是这些另外的都是樱桃，对对。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在福州专访到美国异世界传媒集团的总监，也是芝加哥华裔小姐张雨绮 Jennifer 张。那么就是在节目的最后，雨绮，你是不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特别是对他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像你一样怀有梦想，比如说在演艺方面啊，或者选美方面啊，当然还有事业方面怀有梦想的年轻人，讲一些勉励的话。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这个苏总小袁的采访的非常深入，非常的透彻，也非常高兴跟大家度过了这个快一个小时的宝贵的时光。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吧，首先就是说，人家说人过这个人在中年之前呢是不要怕，在中年之后呢是不要后悔。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那在考虑到实际情况的同时呢，我觉得大家要有勇气来追求自己的梦想，不要怕失败，也不要怕犯错。 更不要怕被别人拒绝或者被别人嘲笑。我觉得自己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那即使失败了，我觉得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个每个人他每一天都有很多的机会，就不停的就是说去为自己创造这些机会，然后努力的去把每一个机会去实现，把每一个机会去抓住。那同时就是说，我觉得人生吧，就是说是一个让自己快乐的一个过程。同时呢，就是说在自己快乐的前提下呢，就是要让别人带来，就是要给别人带来快乐。不管是做什么行业，就是说做演艺也好啊，做金融也好，做媒体也好，我觉得都是要给客户带来这个实际的用处，然后呢给大家呢带来实际上的快乐。那你就在想，就是做这件事情我能不能给自己带来快乐，我能不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啊？所以就是努力的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帮助周围的人，然后呢能够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做一点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好，谢谢雨琦。